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这雾霾天呢，现在是渐渐的散去啊。但是看呢，刚才来的路上听好多广播主持人的开始，这确实可以理解，因为呢，主持人他也是人，对吧？大家生活在一个环境之下。借这个说一什么事儿呢？这两天呢，好多电视节目都做这个，怎么这个在雾霾天气里边能够健康生活呀？怎么止咳呀？
嗯，
我还特意跟一个身边的老中医聊过这个问题，在这分享一下。我觉得很有道理的是什么呢？就是雾霾天之后，很多人会有这种咳嗽的反应出现。
对，
但是千万不要急于说我就要止咳，当然看您是什么病。咳嗽有很多病的表征全都是咳嗽，当然得知道您是什么病。如果说您没有病，也没有感冒，也没发烧，您也没有什么恶性的疾病，就是因为摩天呛的咳嗽了，那么老中医说呢，倒不建议您立刻去吃药止咳，因为咳嗽本身是人的一个排异反应，你会把你吸到肺里的脏东西那种痰给咳出来，它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如果你把它止住了，那么其实反倒对身体不好，当然前提是看什么情况下。如果就是这两天天闹的，那您会尽情的咳，啊，在一个尺度之内，您咳是一个排毒的反应。好，你没有，你这喝着跟刺猬似的。
啊，是不是？
刺猬吃咸了。好，咱们今天呢，啊，聊这话题是非常应时应景的。刚才是给大家普及一个健康小知识，今天呢。24号，西方的节日，很多人呢比较，有一部分人是比较推崇西方的节日的。你看人家节日呢，正好在这个隆冬时节，啊，又是一个浪漫的一个时候，又是一个年底，有人比较反感西方的节日，说你们崇洋媚外，连老祖宗东西都不要了，全丢干净了，天天呢去过洋人的节日。咱们今天呢说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啊，咱们也不崇洋媚外。咱们呢讲的还是历史文化，但是呢跟西方节日呢又有些可以关联的地方。今天第一天咱先说的呢就是今天晚上啊去哪儿吃。
没有，
我们早定好了吃的地方，确实大伙知道吃的地方得提前定。今天尤其是呢这种西餐或者西式简餐、西式快餐都得提前定，哪怕是吃张披萨饼都得提前定，因为那节日它是西方的节日啊。可是其实呢说吃西餐这个东西可并不是现如今21世纪人们在过西方节日的时候才会去那种浪漫的地方
啊。
就是中国呢这么说吧，早在100年前，起码早在100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吃西餐了。
我最近看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徐浩峰老师拍的这个《师傅》，里面呢就是那个男主角就是在上海的那个好像西餐厅里面，说那个时候其实拍的是民国的时候的事儿嘛。
对，上海比较多，北京比较多，天津比较多，因为当年这几个地方呢洋人比较多，所以呢西餐的诞生其实啊归根结底是给洋人服务的。就那会儿从这个00年呢，咱都说这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在北京成立大使馆，建立这个东交民巷使馆区，慢慢的在这生活的外国人多了，为了他们的生活便利和口味，开始渐渐的如雨后春笋一般，北京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这个西餐厅。所以今天呢咱们说几个西餐厅的故事，老西餐厅。
好
啊，有的呢现在没有了，有的现在还在。那为了避免广告嫌疑呢，我不保证我说的这家口味一定好吃，您去了不好吃别找我，但我保证他的故事是真的，所以咱们今天听故事。
太好了。
首先来说北京第一个西餐厅，现在我们从书上有史可查的，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在哪儿，这个地方还在，但它已经不是一个餐馆的经营场所了，这建筑还都在，非常完好。
西餐厅那不就你说的东交民巷吗？或者说
哎，那是一个大家会往那想吧。其实第一个西餐厅它的建筑也很洋味，在北京动物园。北京动物园畅观楼，这畅观楼现在还在，大家只不过看不到了，可能是看不到。几年前我采访的时候呢，因为动物园的西边跟它连着的一个园子是园林局的办公地点，那个畅观楼呢就在园林局大院里边，哎，
那里面
前边呢还有这个小狮子，就做的非常的栩栩如生，后边这个建筑也很洋范，中间是一塔，这个院中间是一个喷泉池子，我记忆非常犹新，因为一般游客可能走不到那儿，不让过去，这畅观楼是当年慈禧吃饭就在这个地方
啊，慈禧在那吃饭，
哎，对，慈禧在这吃饭呢，而且呢还有记载是吃西餐在这个地方
哟，
所以呢慈禧这人还是比较洋范的，尤其也生活在这个清朝末期，清朝从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呢被这个西方列强啊
强行打开，
坚船利炮给打开之后，没办法，我们只能去 接受他们进到我们的这个领土之内，
嗯，
然后他开始跟这外国人在斡旋呢，或者外交当中呢，
嗯，
也学会了用那些礼仪，也就是西餐桌上的礼仪。
想想，
所以慈禧也是吃西餐。
老佛爷拿着刀叉，然后吃完了以后拿个餐巾还擦擦嘴角，什么概念？
嗯，而且那个时候北京的餐馆呢，西餐馆还不叫西餐馆，叫番菜馆。
番菜
对呀，啊，外国东西来了叫番邦进贡，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比如说那个有什么番石榴，对
对，
就是番，
它叫番菜馆。所以老北京，你看老北京的史书记载，这书里边记载都是番菜馆，
哦，
不要记载，没有记载说西餐厅。
明白了，
意思。但慈禧呢，有些自我，这这是怎么自以为是的这个状态
啊？
他没吃过呢，他也怕露怯，但一旦露怯之后呢，他会给自己着吧，让自己转这个面子。
哦，
你看当时他身边的很多御前女官呢，为什么选派御前女官呢？说白了，慈禧老佛爷的贴身翻译。
嗯，
这些女孩呢，都是早年间留过洋的，
哦，
外语说的非常流利，对外国的国情很了解，回来之后帮他去跟这个外交的时候帮他去翻一些东西。
嗯，
当然人家那些女官对外国生活非常了解，他不了解。比方说有一些女官写慈禧喝酒，
嗯
啊，外国讲究喝红酒之外呢，还有一种酒叫香槟酒
啊。对，
哎，香槟酒是带气儿的，红酒是不带气儿的。那香槟酒带气儿呢还讲究，把那塞儿一拔起来砰就一声，
对
对吧？那慈禧呢，这御前女官写慈禧不懂得这是香槟，嗯，他就看那塞儿啊崩出来了，他就觉得酒挺好，说这酒还不错，这爆三酒挺好喝的
啊。
他起一名叫爆三酒，
爆三酒，
这三爆出去了
啊。
所以他有些自以为是。那唱关楼呢，后来是改成了老百姓也可以去的这个西餐厅，当然也是在那个年代啊。当时那个年代还花现代洋呢，你猜这一份儿，那还不是说这个，当然这个西餐跟中餐不一样，是一桌呀，他按份儿的嘛，按人走的话，一份儿的消费标准，按现代
套餐
也很贵了，2块钱。
两个大洋，
哎，当时说呢，有这个详细的记载，说坐下之后呢，先是给两片面包，一份菜汤，这是你的这个餐前的小点
啊，对，
然后开始正式起菜，说有什么呢？有这个鸡肉啊，有这个炸鱼，然后有这个蛋糕，最后上这个果盘儿，啊，说当时呢，唱关楼经营者是中国人，就是这个老板是中国人，但是呢，跟现在好多西餐馆一样，聘请了原汁原味的外国厨子在这儿做。所以当时北京人充满了好奇心呢，就往那个地方趋之若鹜的去尝一尝这个北京最早的西餐到底什么味儿。
那就是说当年这个食物这个食品方面的这个潮流圣地
啊，对。后来慢慢的在老北京出现很多西餐馆，我查了一下啊，这地址大伙儿都知道的，现在都有什么呢？东安市场，当年有这个森龙，东安门大街有华工食堂。这俩地儿可以理解，因为它挨着这个东华门，这一片呢都是达官贵人住的比较多，人有钱消费这个。陕西巷还有新华西餐厅，陕西巷在宣武，啊，前门外就是以前说的八大胡同，啊，那也可以说去那地方去消遣的人，他可能爱吃这一口。王府井八面槽，这八面槽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王府井东堂那教堂附近，
哦，
有一个叫华丽经济食堂，你看这经济食堂吧，它营的是西餐。前门司法部街有这个华美西餐，西单商场半亩园西餐厅，半亩园现在也知道吧？
半亩园现在还有，
当年西单商场半亩园这是西餐馆
啊，
半亩园西餐馆
现在是中式快餐了
啊。廊坊头条呢，这可能不是一个地儿了，都已经。这廊坊头条呢，还有一个叫谐英翻菜馆的，这特别逗。他着重记载了一笔呢，说谐英翻菜馆是一个德国老太太在中国开的这么一个西餐厅
哦，
在廊坊头条就是前门外，然后还有什么呢？说这地方啊，这个空心粉做的特别好，炸牛排做的特别的好，这西单呢还有什么大美翻菜馆、东单三条的泰安红楼，包括说以前中山公园的来金宇轩
哦，
啊，他也是中西式合璧，吃西餐也有，
嘿，
所以你看当时在北京这么多地方，但大概呢都是集中在东西和前门外这一片
哦，最就是有消费能力
的
地方，
而且是比较容易洋化、比较西范儿的这种人活动的区域。然后呢，还这个老北京旅行指南，我查了一段文字，上面写到说，上世纪30年代，那就是30几年的时候，说当时西餐厅什么样？他写的是啊，西餐馆依然如故，而福生食堂菜汤均简洁。就是菜和汤品呢都比较这个应该算是简餐那一类的，颇合卫生要素，还挺干净，凡各饭馆均向食客代征5%筵席捐，5%的
服务费是吗？
哎，那会儿就讲的服务费
筵席捐，
对，就是筵席嘛，筵席就是大摆筵宴， 一个竹字头底下延安的延，这延不是讲席面奖吗？
啊、
延席吗？延席捐呢、啊，捐就捐款的捐呢。
哦，延席
捐就
挡
挡这个钱奖啊。
哦、
对吧？阎锡娟就5%了、
嗯，
哎，然后呢，咖啡馆生涯颇不寂寞，他还兼带着什么呢？就现在很多西餐馆不也是吗？
嗯、
非正餐时间可以喝下午茶、茶水呀、啊、咖啡呀、啊、点心呢、啊。
对对对，
啊，咖啡馆生涯颇不寂寞，他如东关市场国强，东关市场有一个国强西餐厅，
嗯，
现在东关市场也有一个国强，
嗯，
是拉面馆
哦，
咱知道挨着北京人艺剧场，国强拉面，
嘿，
当时是国强西餐啊，这俩不是一回事儿啊，
嗯，
然后大石栏、二庙堂、西单、有光堂、西式糕点均佳，就这几个地方是喝下午茶、吃点心的好地方。
哎呀，
30年代的北京，
嗯
啊，是这样一番情景。那么当时什么人说他们都喜欢吃西餐呢？
什么人？
现在什么人都可以，只要你能适应得了，我相信任何一个人你都吃得起。
对。
但当时什么人呢？咱们留一个小小悬念，因为到十五了嘛。
好，
咱们过了这个一刻钟之后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说到那个年代，什么人逛西餐厅呢？
嗯、
第一。得适合这个口味，你得吃得惯西餐。那会儿很多人讲的吃不惯西餐、
哦、
别说西餐了，在解放前或者说民国时期的那会儿北京城、
嗯、
川菜都是很少的，咱不能说 一竿子打死说没有，川菜都是很少的。
哦，这样的。
北京人吃饭以鲁菜为这个为多，它是咸鲜口、
哦、
以鲁菜为主、
哦、明白。
所以你西餐很多东西是吃不惯的，第一口味得调整得过来，
嗯，
第二思想得调整得过来，
嗯，
因为中国人吃饭很多规矩跟西餐桌上不一样，别的不说餐具就完全不一样。
对，
哎，那会儿吃饭呢，咱说古代吃饭像《芈月传》那个年代吃饭、
嗯、
是分餐制，
嗯，
但是呢我们说清朝的时候就已经老百姓家里边就是一大桌了，
嗯，
代表团团圆圆，咱们吃一个是不见外的，吃一桌，
嗯，
那么好，咱这好四个人坐一块各吃各的，这个礼仪上你能不能受得了。
嗯，
第二一个不再使筷子了，是刀叉这种东西你能否习惯、
嗯、对、
哎、你还得习惯这些礼仪和用具，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最根本的，得有钱。
那对，
您没替您去那儿吃不起的、
嗯、
所以当时什么人吃呢？有这个记载，胡适先生啊，
哦，
哎，去这个麒麟坐坐吃一吃啊、
哎、大学问家
黎元洪大总统啊，
哇，
经常去真光戏院看完演出。真光戏院现在还有这建筑，在哪儿呢、
嗯、
王府井东华门大街，知道吧、
嗯、
有一个儿童剧院，中国儿艺
啊，对，
那个楼是以前的真光剧院，
是吗？
那是一个老楼，有年头了。
哦，
他在那看完戏，说溜溜达达就来到了国强咖啡馆，在那儿哈、啊、喝咖啡呀，吃个糕点，
嘿，
就来顿下午茶。这是黎元洪，
嗯，
你知道吧？所以都这些人，有钱有势有文化有品位，还比较西范的人、
嗯、
才会去享用这些东西、嗯。那么说到这个北京的西餐啊，咱们说几个现在还能够看到的。啊，还在经营的。第一个说的呢，有意思，叫马克西姆。
马克西姆老听人说，
对吧？
嗯，
马克西姆当时在北京有名到什么程度啊？当年蔡明女士和北京人艺的老演员叫韩善旭，
嗯，
啊，演过一个小品，还有郭达，这仨人演过小品，大概是80年代的小品了。
啊，
我在网上搜半天，我都没搜着，因为那时候不记得小品名字叫什么。就开了一餐馆，说这餐馆怎么坑人？
嗯，
就那个年代嘛，正好一个社会转型期嘛，
嗯，
怎么这个高消费，然后低服务，弄点假洋范儿，就坑人、
嗯，
就这么一个讽刺当时社会上这种饭馆的这么一个题材
啊、
嗯。他做的说你们家拿手菜是什么呀？我们家拿手菜是西餐，什么呀？马克西姆小面球
啊、
哦。他拿马克西姆当包袱，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哦，
一定是在一个地区广为流传的一个东西才能够当包袱使，
对
对吧？要别人听不懂啊。
对，
马克西姆小面球。我估计很多跟我一样的80后的孩子，80初的肯定还记得这个桥段。
嗯，
那马克西姆呢，刚开始他不是中国的，说是19世纪末期呢，一个人在法国皇家大街开的一个餐馆。
哦，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马克西姆加眼儿，所以说他的名字叫马克西姆，用自己的名字命名餐馆的名字。
那说明这个餐馆还挺有来历的。
对，是在1893年5月21号，这马克西姆餐厅正式开业了。
嗯，
刚开始呢是一些个贵族子弟，比如说约着自己的女朋友啊，
嗯，
这些绅士带着女士一块去吃他那个马克西姆。
嗯，
所以慢慢的他这地方呢来的人群比较高端，就把他这个地方定位成高端了。
哦，
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1900年在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时候，这马克西姆成为了当时一个非常时髦的这么一个社交场所。
嗯，
哎， 后来呢，这个地方涌进了很多各国的人士，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各等等吧。当时就说马克西姆餐厅啊，每天收的是国际银行，每天收着各种各样的钞票，
哇，
赚着各种各样人的钱，像一个国际银行一样。所以当时在法国是一个非常有名大火的一个餐厅。来这儿吃饭的人都有谁呢？这个就讲咱们中国人知道的，对吧？查了很多，有的是咱中国人不太知道，可能在本国很有名，比方说雪铁龙的创始人，
嚯，
雷诺汽车的创始人，
嚯，
都曾经去那儿吃，这是属于工业大亨。
嗯，
然后咱说的这个文艺界大亨呢，阿伦德龙，
哦，
哎，然后呢，毕加索，
哇，
哎，在米莱，
嚯，
这个政界的大亨，这个戴高乐，啊，
哦，
蓬皮杜，这些人都是马克西姆的常客，
嚯，
他经营这个餐馆，招待的全都是这些人，
嗯，
这属于是名声大噪啊。后来呢，一些什么国外的，比如说英国的女王啊、丹麦的女王啊，来到法国也会安排在马克西姆吃顿饭
哦，就在这儿尝一尝说著名的马克西姆的这个西餐什么味儿。
对，那慢慢的后来呢，这个买卖属于是慢慢的经营不善，
嗯，
等到了这时候经营不善都很长时间，是多少年了，也几十年之后了，
嗯，
因为想他1893年开业的，
嗯，
一直到1981年他才开始觉得经营不下去了，被人给收购了，
嗯，
等于是呢易了主了。
嗯，
被收购的这个人也很有意思，这个人是大名鼎鼎，说出来别说中国人呢，世界上很少有人不知道他的。
谁呀？
是一个服装设计大师。
服装大师，
那个年代80年代都说穿他们家的服装是最牛的。
不会是那个谁吧？
好多小品都说他。
羽西是吗？
不是，好多小品都说外国人，是一个外国老头。
外国老头，
80年代好多小品都说我这西装是名牌的，
皮尔卡丹。
皮尔卡丹，
哦，
法国人皮尔卡丹。把这个马克西姆用150万美金给买下来了，
哇！
哎，是当时皮尔卡丹成了他的第二任主人了，
买了个品牌，等于是。
对对对，然后呢，这消息传出来之后啊，大家非常的惊愕，为什么呢？大家都断言说这个皮尔卡丹呢一定会破产，
嗯，
因为这东西已经经营不下去了，你把它收回来，这不废品吗？
嗯，
但是那会儿皮尔卡丹正是风起云涌的时候啊，
啊，
皮尔卡丹曾经来过中国，
嗯，
大家呢如果说看看皮尔卡丹的这个，搜一下照片能看到，
嗯，
大概那个位置就是现在西单的民族宫附近
啊，
那个大街上应该是马路北边，
嗯，
你们看后边情那个景象能看得出来，
嗯，
皮尔卡丹老爷子来中国就是为了开自己的时装发布会，那个时候北京人还都是一片的茶蓝板绿呢，
啊，
就穿的还都是迪卡兰和那个军装呢，
嗯，
整个大街上就两种颜色，
嗯，
突然出现这么一个老头，
啊，
戴着一个真丝的围巾，
啊，
你可以搜那照片，
嚯，
穿一个大风衣，
啊，
那种风衣现在看起来啊挺过时挺土的了，
嗯，
带俩大垫肩那种，
哦，
知道吧，
嗯，
插着兜，
嗯，
一个老头穿的还倍儿时尚，长头发还白，
嗯，
然后在街上走，就一堆咱们北京人穿着茶蓝板绿就围观，
嗯，
抓拍这么一照片，他特别自信的在街上走，
嗯，
那当时是一缕炫色呀，
啊，
多少年了没有过呀，后来改革开放之后慢慢才开始兴起的呀，
对，
所以他当时来这儿是风起云涌的人物，
嗯，
他当时据说这个他的时装发布会的票一票难求，比现在任何天王巨星演唱会的票都要难求，
哇，
全都去看外国人到底穿什么样啊，
嗯，
因为春风马上要吹进来了嘛，
嗯，
后来呢他就把这个给买回来了，买回来开始呢他就把这个餐厅给装修一新，
嗯，
等于就是把他这个装潢啊再给提升一些档次，
嗯，
然后开始在经营这个餐厅，没想到经过他这么一经营呢还慢慢的还不错，
哦，
就经营的越来越火，为什么呢？他改变了一个思路。
什么思路？
因为以前的马克西姆餐厅是俱乐部性质的，你的钱不够多少钱你来不了，
哦，
哎，
这样
这把一堆人给挡在门外了，但是皮尔卡丹接手之后呢，说白了我作为一个大众西餐，
就是我可能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只要你能支付得起你就可以来，
而且这个价格还是一笔钱便宜的多的多了，
哦，
哎，弄一个大众西餐你也不用预存多少多少钱成为会员了，
嗯，
这样的话敞开怀抱，大家慢慢的说白了中产阶级也可以进来了，
嗯，
就不光是贵族这高端了，
嗯，
慢慢他就把这个盘活了，
嗯，
而且呢这个马克西姆呢当时在全世界各地就慢慢的开始找这个地方就开始开西餐了，
哦，
以法国巴黎为中心辐射全球，他开始找这个地方了，
连锁加盟，
对，
哦，
那么当时咱们北京就出现了最早的中法合资的餐厅，
哦，
就是这个马克西姆，
哦，
这是咱们中国最早的中法合资的，是这个朝阳门 大家就知道朝门三角地
啊
啊，都知道那地方在这个西南角上
啊
啊，在1983年9月26号正式开业。就83年，这地方突然冒出了一个马克西姆餐厅。
嗯，
而且难能可贵的是，83年到现在，咱想一下，34年过去了，差不多34年嘛。
嗯、
我82年的，33年，
33年
过去了，这个餐厅依然还矗立在这儿，依然还叫马克西姆。
这餐厅比我岁数还大。
对，
哦，还真是
这地方。而且这地方呢，它还很好。咱不是说今天不就是平安夜了吗？很多人去吃饭吗、哦？这地方还可以周边去溜一溜。首先第一个呢，
嗯、
您在这儿吃也行。您不在这吃，对面也有一个，就是新桥三宝乐。
嗯，
三宝乐呢也是几十年的老字号。
嗯
啊，卖的也是这个西餐。
嗯
啊，但是它是以俄菜为主。
嗯
啊，咱今天一律不说消费多少，
嗯、
菜品如何，咱不夸。
嗯，
说这个地方。
嗯，
它呢这个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呢？除了西餐之外，就是糕点。
嗯，
就是面包。
哦，
所以它好多外卖窗口面包。
哦，
包括很多。老北京人，你想想不到、
啊、
老北京的老太太老头儿，如果思想开化一点的话，他过生日如果不吃寿桃的话，他吃蛋糕，他会点着让儿女去三宝乐给我订一蛋糕去、
哦、
那儿的生日蛋糕做的一绝
哦，
很多老头老太太不认什么好利来金凤城墙，但是认三宝乐
啊、
哦、哎，他是那么一个西餐厅。
嗯，
并且呢您吃完之后还可以去哪儿逛呢？就是现在同仁医院有一个新院址，一个老院址。
嗯，
新院址在马路东边，
嗯、
以前是一个饭店、
嗯，
后来改成了那个同仁医院了。
嗯，
那个楼的后边就紧贴着楼的后身、
嗯、
一街就一条胡同。
嗯，
就是一个老教堂。
哦，
今天晚上那地方一定会有活动，
哦、
那是一个老教堂，并且三宝乐饭店和这个同仁医院这口是什么口呢？东郊民巷东口。
哦，
您从胡同口一直往西走，全都是洋式的建筑，那就是东郊民巷大街。
嗯，
哎，您吃完饭溜溜这个大街，全都是这个洋范的建筑。
嗯，
您或者往东去，去同仁医院那后身去逛逛那个教堂，今天晚上肯定人特别的多。
嘿，
当然了，咱只是这么一说，我估计现在您动这心思了，已经没戏了。
对，
已经估计也排不上了，
因为今天已经满了。
哎，后边咱再说一个呢，北京特别有意思的这个餐厅叫启士林。
启士林，
启士林餐厅呢，它是天津的，很多这是天津的有名的，就启士林
哦。
它在北京也开了一个店，这个店呢在南池子，
嗯，
在南池子大街上头，
嗯、
哎，南池子大街呢，在是一个南北走向的大街，
嗯
啊，从这南池子南口一直往北走，在马路东边，
嗯，
会看到一个东来顺。那时候挨着这一溜全都是餐饮一条街，
嗯，
旁边就有一个牌子写着启士林，
嗯，
他在北京也开了一家，这很有意思。说的启士林那是太有意思了，他这个买卖啊起家呀、啊、一波三折，他的故事可以说最丰富的。
哦，
咱说呢，在1901年9月17号、
嗯、
这个时候呢在天津法租界，
嗯，
天津法租界这里边有一个100平米的西式餐厅正式营业了。
哦，
你想这餐厅它100平米，起家的时候很小，
啊，
这个门口写的是启士林西餐馆，挂着一个匾，
啊，
咱就看得出来那会儿啊，就属于是中西结合，
嗯、啊，
一个西餐厅门口挂一匾，
啊，
启士林西餐馆，
对对对对，
啊，在这正式营业了。因为在法租界，所以说特别的显眼，
嗯，
也从这天起开始，西餐就被天津人所接纳，走上了天津人的餐桌。
哦，
那么从1900年，咱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随后呢占领了天津，
嗯，
那么各国士兵在天津各处啊也有自己的租界，就是北京不光是有这个说使馆区，天津有好多租界，
哦，
对吧？我记得当时说北京咱有几个是曲艺的这个窝子啊，
嗯，
北京的曲艺的一个聚集点是天桥，对吧？
嗯，
天津的曲艺的聚集点是哪呢？
三不管
是什么呢？就是三国租界的交界处，这个交界点呢，
哦，
三个国家都不管它，所以叫三不管。
哦，
哎，三个租界都不管，叫三不管，就可见那个地方租界非常的多。
嗯，
然后呢，这士兵们呢就分扎在各处，在这个都统衙门和各国司令的指挥之下呢，就承担起天津的这个防务，就是你德国兵管这块，
嗯，
你法国兵管这块，你日本兵管这块，等于把这给分割了。
嗯，
然后呢，在德国兵营啊，有这么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是干嘛的呢？是德国兵营一个二等兵，
嗯，
现在是当兵的，但当兵之前是干嘛的呢？
干嘛呢？
是一个好厨子。
哦，
哎， 而且按咱们中国话说，以前是伺候皇家御膳的这么一个好厨子，给他们德国领导人做饭的。
哦、
这个人名字很有意思，叫阿尔伯特·启士林。
阿尔伯特·启士林，
所以说启士林的名字还就是他自己的名字。
哦、
开了这么一餐馆，那小伙子都已经当兵了，为什么一波三折的又开始干起了老本行，要开餐厅呢，并且扎根天津呢？
嗯、
这后边很有意思，他在中国开餐馆，有一棵大树。好乘凉，背靠袁世凯，好乘凉。
哦，
哎，他跟袁世凯之间有什么关系？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启士林，他是一个人名、
嗯、
那以前呢、
哦、
据说是什么呢，德国的这个皇室的御厨
啊、
哦、所以手艺非常棒。据说在这个1896年呢，原这个谁李鸿章访问德国的时候，就是他当主厨伺候的李鸿章这顿饭，所以说是颇有渊源的。那么直到这个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之后啊，他就为了跟那各国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驻华的这帮人搞好关系，然后经常呢弄一些饭局请大伙吃饭。这个饭局呢好多是设在这个天津请大家。
哦，
刚开始呢就尝着咱们中国的各地特色菜吧，这一溜全都吃完了。这袁世凯觉得光吃中国菜不行，想动脑筋说啊，咱得给这个老外啊做点这个西餐尝尝。
嗯，
于是一打听说天津有这么一好谁呀，启士林。啊，这个人做菜特别的棒，请他出山吧。
嗯，
这才把他请出山，然后呢伺候这顿饭局。这启士林得到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啊，也不怠慢，就开始开动脑筋。
嗯，
咱也不能光是什么一个国家菜，对吧、
嗯、
有各个国家的朋友，他就把每个国家的经典菜式啊融为一桌。他也不是德国菜，他也不是法国菜，他也不是俄国菜，
嗯，
他也融合的这么一个一桌的菜品。
嗯，
哎，做完之后啊，大家非常的美、
嗯、
吃完了特别的高兴。然后袁世凯一看，哎，不错，厨子是谁？给叫出来。
嗯，
他为什么这样干呢？一来让你们看一看，
嗯，
这个我袁世凯待人是非常的有礼貌的，
嗯，
我们是讲礼数的，对吧？
嗯。
二来呢，也可以看一看大家说对菜品满意，对吧？可以当面的对这位厨师表示感谢。你看我请的还都是原汁原味的洋厨子。
对，
哎，为了面子，所以呢把他请过来。当时呢，这启士林呢，不会说以前当过御用厨师啊，
嗯，
这分寸把握的特别好，不光做菜好。人也见过大场面、
哦、
所以呢来了之后一看呢，首先说这汉语说的比较流利、哦、因为久战天津嘛，这汉语咱说的也不是北京话还是天津话啊，
对，
反正洋人就出来了 啊吃的好啊您、
啊、
好就行、哎、跟袁世凯一番寒暄之后，袁世凯呢当时一高兴赏了100两银子。
哇，
哎呀，赏了100两银子，据说当时啊给这启士林呐、啊、乐懵了，
对，
还穿着这厨子的衣服呢，西式的厨子的衣服，
嗯，
啪一打立正，咔给袁世凯敬一礼、
嗯、
大伙儿哄堂大笑。
嗯，
因为您以前是当兵的，现在您穿厨子衣服敬一礼，
嗯，
大伙儿哄堂大笑，说他拿着这100两银子就成了他起家的一个启动资金了。
哦，
而且呢有了启动资金之后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有了一个社会的美誉度。因为大家都想尝尝能给袁世凯吃美了的这个厨子做的饭什么样啊，
明星效应。
对，所以呢有钱人就持币观望、嗯、我希望你赶紧能开餐馆让我们都尝尝、
嗯、
哎，所以说各方条件都允许了。那么在1901年9月17号，在法租界，咱就说这100多平米，前文说到100来平米的一个西餐厅正式开业了，
嗯，
启士林西餐馆
啊、
哦、哎呀，很多当时的这个士绅呐、有钱人呐、大商人呐、巨贾啊，都来了，携家带口，带着太太，带着朋友，都来启士林吃饭了。
嗯、
这一下，启士林在天津就叫火了。
嗯
啊，叫火之后呢，还有一个，后来呢，说这个谁呀、啊？这个袁克定，
嗯，
袁世凯大公子，哎，也请他干嘛呢？做自己的私人厨子
啊、
哦，就是哎，来我们家给我做点饭。然后这个咱还说这个启士林呢，这人还特别有意思，但是开的挺红火吧。但是呢人并不是特别的多，就是他主要的人呢，一个是他，一个是自己的媳妇儿
啊，
一个是呢他找了一个这么一个助手，德国人啊，咱就不必记他名字叫什么了，
就是小作坊式的，
哎，对，就这么几个人。但是事情呢发生了一个反转，特别有意思。这反转呢，首先说他在法租界干的挺好，但是呢有一天法租界来了几个法国兵，这很正常，对吧？
对，
法租界嘛，在这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冲突。据说冲突因何而起呢？说白了就是德国兵看不起法国兵。
哦，
我觉得有点意思，跟世界杯似的，德国队看不起法国队，就是你法国兵如何懦弱，那法国兵肯定不爱听啊，
啊，
再加上法国兵人多势众
啊，
就在法国租界就跟他干起来了
啊，
说白了就打起来了
啊，
打起这一下呢，损失多少暂且不说，
啊，
法国人就说你滚吧，
嗯，
别在法国租界干这个买卖了，你是一个德国人开的餐馆，
嗯，
就给听出去了，
哦，
听着之后等于就搬家了，哎，这是一个他的一个转折。再有一个他的这个企业宣传的一个转折也很有意思，
嗯，
他企业宣传呢，当时他呀承包了一个叫津浦铁路，就是从天津到上海的铁路线，这铁路线咱都知道现在铁路都卖什么呀，德州扒鸡啊，康师傅方便面
啊
他包了这个铁路线的西点
啊，
做好了那种哎能够运上火车等于是现卖的那种西点，不用现场加工，等于把这个给包出去了，他给包了，他包了之后，你想想，这可是一广告效应啊！
对啊，
等于这铁路沿线各站都知道，这车上卖一种点心是起士林做的
哦，
这起士林是天津的老字号，
嗯，
这一下不得了，
嗯，
又把他这买卖呀、啊、一下给火起来了，
嗯，
哎，而且火起来之后呢，还很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啊、袁世凯过46岁生日的时候，
嗯，
找的是起士林餐厅，你包我这个寿宴、
哦，
让他们给这个袁世凯做寿宴。
那很看得起他吗？
所以呢，当时这个整个现场啊布置的自不用说呀，据说呢，起士林动了一番心思，就是又喜庆又热烈，又是西餐，又体现中国人过寿的一些元素在里头。
嗯，
具体什么样咱也没留照片，
嗯，
但是呢就看得出来很用心思，并且啊说这个起士林还亲自下厨，他不是做这个西点做特别好吗？
嗯，
他亲自下厨，在所有的正餐完了之后，给袁世凯奉献了一个多层蛋糕。
哇，
咱就想吧，就基本上跟现在结婚的时候那婚庆那蛋糕似的，多层蛋糕，
嗯，
然后呢上边是烛光摇曳，把灯一熄，照的是蓬荜生辉，这蛋糕就推出来了，然后呢说是黄灿灿的这个底纹，上边呢还有这个花纹，顶部呢按照中国的习俗还拿奶油挤了一个寿字，
嘿，
哎呦，这一下啊别人看的眼花缭乱的，就说哎呦这可是太棒了，
嗯，
从此之后这就是名人效应嘛，
嗯，
袁世凯甭管是不是窃国大盗，但是名人效应，
对，
天津的有钱人过生日的时候就争相的要订起士林，
哦，
这是餐馆接寿宴就接不过来的。后来呢说的特别有意思，大家都说这起士林蛋糕做的特别好，就把谁给惊动了呢？
嗯，
黎元洪。
哦，
哎，这黎元洪大总统在天津他也过了一回生日，然后呢起士林给他送了一个方形的一个寿字蛋糕，说是啊1米高，
嗯，
有1米高1米宽一个大的蛋糕，上边呢大大小小给他挤了48个寿字，然后5颜6色的这个奶油点缀其间，可以说就是一个精美的艺术品。
嗯，
给黎元洪奉上这么一个。黎元洪过完生日之后啊，等下一轮又该袁世凯过生日，袁世凯嫉妒，
嗯，
你这蛋糕做的比我上次那好，
嗯，
那手艺可不是越来越好吗？
对，
他的嫉妒，所以说呢，他就转年过生日，又让起士林给我做一个超过黎元洪的蛋糕，我就行，我才心里才舒服
啊。
人又做了一大蛋糕，这才罢休。等于你看。这俩这么大的人物，他也互相的争风吃醋，就为了一蛋糕。咱、
哦、
也可见起士林做蛋糕做得多棒。
对，
然后后来呢，就出了这个事故了。什么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战期间，这起士林呢，哎，这个本人就回到这个德国从军去了，等于被招兵了。
哦、
然后起士林呢，转给谁了呢？转给他自己媳妇儿去经营了。
嗯、
过了几年之后，有一荒信儿传过来了。何为荒信儿呢？不实消息，起士林战死疆场
啊、
跟他弟弟。结果呢？他媳妇儿也没留了外人田、
嗯、
就跟他那德国助手，
嗯，
不是仨人吗，不雇了一个大管家吗，
嗯，
等于跟那德国助手俩人结婚了。
哦，
哎，俩人结婚之后可又那要了命了，过几年呢、哦、自己亲爷们儿回来了，
嗯、
没战死沙场
啊，
没战死沙场之后呢，然后这个助手还挺识趣，那咱俩离了吧，离了之后你俩就复婚吧，复婚之后你一看咱都是这么对情同手足的，你也别走，没关系，咱接着干，等于情同一家。这仨人还真是一块过，小三口还真是一块过过日子。
这也可以，
这女的嫁过俩，
人这家庭观念真的是咱这学不了、
哎。然后这三个人呢，就同心协力的就开始经营这个餐馆、哦、
啊，
直到30年代生意是越来越兴隆，这门脸也是越来越大，因为签了地址了嘛。
嗯、对，
现在我们一到这个起士林都知道了，哎，起士林在哪儿啊？一说天津小白楼，哎、哦，一打车小白楼，哎，他那一个白色的一个楼。那楼呢是一个尖顶，去天津的时候吃过一回，
嗯
啊，特意去找那起士林，
嗯，
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啊， 您得看啊，您别这个有时候他们这个也不能说服务不好吧，咱也别说不好，就说我真实的去的时候第一次什么样不知道，
哦，
不知道喜士林的它分简餐跟这个法式大餐，
是吗？
咱不知道
啊，
咱去了，去了之后呢，人家服务员特别的有礼貌，就直接给你引上电梯，引到电梯之后啪直接按了一三层，就是顶层，咵电梯上去了，开门之后好家伙，就是那大厅啊，金碧辉煌啊，那大框里边全都世界名画，当然是仿的了，好跟那卢浮宫似的，进去之后上面水晶大吊灯，
哇，
然后那菜谱拿过来，头菜然后汤什么后边是什么什么你点吧，
都是好吃的。
那年大概是2008年
啊，
人均消费大概是300，
这么高啊，
不少了吧，
啊，
还没甩开腮帮子吃，300块钱是都吃了，我都吃了，还没剩下300块钱。然后我当时点的什么呢，我说要那个罐焖牛肉，说什么喜士林的一道名菜，好多那个杂志都写这个嘛，他说像我们这儿没有罐焖牛肉，人还没蒙我，那是确实没有。然后我吃完了一抹嘴儿，我说下去吧，人服务员特别客气，啪电梯点好了，我说走楼梯吧，不坐电梯了，那好您慢走，我溜了神儿，走楼梯下来，走到2楼，有一个西式的小门，上面是玻璃窗，趴窗往里一看，里边是人声鼎沸，大家非常的嗨，这里边是喜士林的简餐，这层有罐焖牛肉，人均消费大概是100多块钱那种，你知道吗？小桌子人特别多，我跟你不夸张的说，我上3楼的时候，我这一顿饭吃下来，我是第一个到的，没人
啊，
我吃了一半，来了一家四口，整个一大厅就我们5个人，
哦，
90%的椅子是空着的，
是吧？
然后我到2楼一看，嚯，底下热火朝天，哇，怪不得上来摁电梯呢，
是
怕我看见2楼。
你还不如不去2楼呢，这心里亏得慌啊。
但是也还行吧，这么多人，好十几个服务员伺候我们5个人，行，
感受了一下。
这是天津喜士林，
嗯，
后来呢，在北京是开了一个分店，就是刚才说的南十字大街开了一个分店。
对，我看了，我查了地图，在这个南河沿大街，
对对对。
挨着这个红霞公寓，
对对对，
天安大厦，
因为南河沿和南池子是并行的两条街嘛，
对，
并排的
啊，
啊，
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觉得，
对，哎，这是咱说的这个老字号喜士林，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老字号，咱也是到了这个一刻的45了哈，咱们这样也是近段交通信息之后回来再分享其他的这些个老字号，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这喜士林从天津呢到北京也有分店了
啊，
下边说的这个大伙儿太熟悉了，就是北京城首屈一指赫赫有名的老莫
莫斯科餐厅。
莫斯科餐厅，这老莫你看啊，别的不说，在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边，
对
对吧，他跟王朔那场戏就是下雨跟王朔那场戏，就是在老莫餐厅里边拍的。所以当时那年代1954年，老莫在动物园附近正式开张。首先说这地方呢，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全都有了。为什么呢？很多他首先说他服务对象是谁？高知分子，苏联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还有苏联专家，哎，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聚集这帮人的。因为到现在为止，咱看啊，从西直门往北到哪儿去了？中关村去了，所以呢，那是一个高知园区，一直以来都是高科技集中在那边，所以呢，这些人群他生活在那儿，他来这儿吃饭最方便。
对，
因为很多人不理解，说50年代的北京城啊，出了西直门就是荒地了，西直门那地方出了就城外了，
对，
那么荒的地方建这干嘛呀？因为它符合这些个人群，那些个人群都生活在那个地方。
哦，就那时候这个莫斯科餐厅，它的地理位置并不是说特别的市中心，
对，它而且不光是市中心，它就出了城了
啊，
应该说已经是在这北京城外头了。
呵，
它不是市外，城外的市里头，城外头了。
嗯，
当然那地方，你想高岭河附近，好家伙，那地儿还都是一片胡同区呢。我们非常著名的面摊表演艺术家方清平老师就出生在西直门外高岭河，你知道吗？
面摊表演艺术家，我记住了这个说法。
他从来没乐过嘛，所以你看那地方很荒凉，50几年的时候。但你看这个咱们这个展览馆那边动物园展览馆，知道吧？哎，老北京人管那什么叫苏联展览馆
哦。
哎，老北京还
那个风格还真是，
就是那个风格。哎，所以都习惯这么叫。你看全是苏联那个风格的在那儿。这个地方啊，大。豁大是北京人非常气派的。现在占地多少平米呢？以前咱不知道有没有改建过啊？那年代没有我。现在我们去吃饭去，1300平，
哇，
600人同时用餐，
这么大，
就是体会成那种大嘞，苏联风格嘛。
嗯，
里边的所有装修啊，全都是苏联风格。
嗯，
而且那个年代很有意思，它的服务非常的棒。它里边用什么呢？俄罗斯人给你服务。
哦，
啊，那会儿中国人见洋人可不多，在七几年改革开放之前
啊，
你要说北京的胡同里边什刹海溜达一个洋人，那老太太都得在街门里头关着半个街门露半个脸看，哎呀，洋人洋人
啊，
没见过洋人的。现在不一样了，那会儿五几年给你用这个外国人当服务员，
新鲜。
厕所里边跟现在不一样，尤其是说一到一个餐馆，好多人不是说吗，您到一个地方看厕所，
嗯，
有一个网上有一个小帖子说，你去一个公司应聘，先去公司厕所，这公司厕所手指一层呢，这公司啊皮包公司，他们家使手指两层呢，这企业还行，要使了三层原木浆手指，这企业肯定是大企业。有道理，
有道理，
对吧？细节决定成败。
对，
当时莫斯科餐厅里边水手指就不说了，这台子上放着香水跟口红。
哇，
哎，你想想吧，现在咱们都去哪儿大饭店才会在洗手池子给你放香水跟口红呢，对吧？当时老毛餐厅是这么一个配置。
哇，
就可想而知那种高调，
对
吧？
高端。
而且呢，这地方当时都是北京人，说白了就是梦寐以求想吃一顿的，
就是
从他建成那天起一直到现在他就没便宜过。
对，就是大家就是以他吃一顿莫斯科餐厅为荣。
对，而且很多咱们父母这一辈人有前苏联情节
啊，
对，唱着卡秋莎，
对对
啊，有这种情节，那是都跟苏联老大哥学，对吧？这是咱说的老莫餐厅。那除了老莫餐厅之外呢，咱们在市区里边，你刚才说市区里边吗，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大地西餐厅，也是一个老西餐，也是这个1940几年建的这个餐厅。
哦，那就是
在哪儿呢？
刚开始就是建国初期了。
那应该说创建的时候还没有新中国建立，45年
啊，
45年建立，咱49年新中国成立，就在西四。他以前在西长安街上，后来搬迁到了西四，在哪儿呢？钢瓦市，那
有个教堂啊。
哎，对呀、
啊，哎，
马路的西边是教堂，马路东边是大地西餐。
哦、
坐在大地西餐的落地玻璃窗前，正好能看见那个教堂的顶子，
是吧？
哎，一目了然。所以这个地方，因为它地理位置非常的好，每到圣诞节的时候，今天你就甭想了，没体验预定肯定是没有了。
我记得你是不是前一阵子去过？
我前一阵子去过，
对。
而那地方呢，它的面积不是特别的大，我粗数一下呢，大概有十几桌，也就是这样子。楼上有没有咱不知道，反正看那楼梯，每次去都是在一楼，反正不是圣诞节的时候，这地方人并不是特别多
啊。
但是它属于那种老国营的氛围
哦，
那里边也是最近好像装修的还挺好。它细心之处在哪儿呢？虽然它这个台子上没有这个口红香水，但是你会发现冬天的时候它洗手水是热的
哦，
啊，有这一个细节让人觉得很暖心。
嗯，
老国营的一个西餐馆，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么一系列的这个老北京的西餐。包括它的历史，这些餐馆的这个历史故事，它的来由。最后呢，咱得缀一句，并非广告。所以呢，咱今天一没说价钱，二来呢，不知道合不合各位的口。故事没有问题，如果不合您的口，也不要赖我们。这个确实不是广告，
但是确实让我们从这个西餐的角度了解了原来曾经的北京还会有这样的一个风貌哈。也非常感谢阿龙。明天我们有更精彩的内容准备给大家。
明天呢有啊，明天咱们说说北京这几个老教堂，天主堂、基督堂。那分布在北京市各个地方，那是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本北京的教堂中西合璧，咱抛一个引子，在北京长安街畔，往长安街这个南边稍微进一个胡同，能看到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呢，跟以往的不一样，看起来是西式的，但是呢，它房顶子上立着一个亭子
啊，
并且这个教堂现在还在那个地方，离长安街非常的近。哎，
给大家一晚上啊，可以稍事的做一做功课，稍微了解一下。明天过来干嘛呢？一块儿来听阿龙给我们讲故事，关于北京那些老教堂。今天是老西餐，明天是老教堂。
对，
好嘞，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呢交还给郝迪和向坤，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是律动工体北，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了。